此不同的哈，愿主圣灵降临接管我全人啊，这节是很重要。我们祷告求在我们的灵里赐下大复兴啊，不是说从外面或者是说一些的恩赐，一些我们得着的恩典，乃是圣灵降临要接管我们的全人。那这一点呢，真的我们知道只有主他自己来了，他充满了，这才是一个真的复兴。早天我们在这里一起分享到建造教会的恩赐，在新约圣经当中呢，我们只有几处哈，我们都看见讲到恩赐。比方说以弗所书，他讲到主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各样的恩赐赏下来。那我们读到的时候知道，这些恩赐呢，是这些人就是恩赐，有使徒，有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些人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然后我们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也讲到许多的恩赐，那这些恩赐比较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恩赐，活出来的恩赐。那每一个圣徒可能都不太一样，那有些特别他有施舍的恩赐，有些有服侍的恩赐。那今天早间我们特别比较着重的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所说到的恩赐，那这些恩赐是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九节。好，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九节，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当我们要交通到圣灵所赐各样的恩赐之前呢，那我们先来认识圣灵恩赐，这两个是有差别的哈。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九节，耶稣呢说这话是指的在他面前这些人呢，或者讲到我们这所有的神的儿女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他说那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来。那有一本穆安德烈写的书非常宝贵的哈，叫《基督的灵》。那这本书他特别把这一节经节他的原来的意思呢，或者原文的翻译呢，是说那时候圣灵还没有，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我们就知道这是非常特别的哈。你说怎么会那时候圣灵还没有？他讲到圣灵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那我们知道三而一的神有一位灵神，那但是呢讲到圣灵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所以主耶稣他为我们道成肉身，神所有的丰富是在他的里面，但是主若没有经过十架，他的生命没有办法释放出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和他能够有份。但是主他必须经过十架，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得着了荣耀，他承受圣灵没有限量，然后他在圣灵的里面，他回来，他能够浇灌在我们身上，他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三节，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日子，我们主已经升天，已经得着荣耀了，然后他降临下来，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弟兄姐妹，保惠师已经来了，圣灵已经降临了。所以当初他们起来做见证，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那这个是所应许的圣灵。今天我们说圣灵有没有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说阿们，他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位圣灵呢，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当你说呼喊主耶稣啊我爱你，当我们祷告主耶稣啊你在我的里面，那样的宝贵。主 主耶稣是在圣灵里面回来了，他今天就住在我们的心中，他比一切外面的更为真实，更为宝贵。我们说当时候这些门徒们能够亲耳听见主说话，亲眼看见主做那么多奇妙的事情，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那我们想他们真是非常的有福，能够这么靠近主，然后能够这样子亲身的来经历哈。但是有没有想到说，当你看说他们不是亲眼看见吗？甚至那五千个男丁，他们不是真的吃到了五饼二鱼分出来的叫他们能够吃饱的食物吗？但是当主最后他要钉十字架，这么多人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里面有没有那五千个人甚至超过五千个人曾经也经历过主的恩典的？那你说这些门徒们跟主更靠近了，但是门徒们他们好像并不真的认识主，软弱跌倒的甚至否认主的。你说他们跟主这么近，他们好像没有办法真的来认识，真的来得着。我们说今天我们是新约的子民，其实我们得着的福分超过在当时候在肉身中能够来拥挤耶稣的，因为主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但是他得胜了，他在十字架上他呼喊说成了，所有的工作完成了，他不只是要死，他还要复活，他还要升天，他还要得着荣耀，然后他在圣灵里面能够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圣灵就是继续把耶稣基督的工作成全在我们的身上，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要如何。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认识圣灵恩赐，就是所赐下来应许的圣灵，圣灵已经降临了。今天所有的儿女，我们有一首诗歌讲到凭信来领取写下的权利，有很多现代的诗歌哈，求圣灵降临下来。今天圣灵降临下来在我们的里面，那重在是我们的经历，但是并不是说好像圣灵还没有降下来我们要求圣灵降下来，圣灵已经降临了。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你可以凭信来领取写下的权利，我们可以祷告他今天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充满在我们的全人，因为圣灵已经降临了。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看见圣灵的各样恩赐。灵前十二章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就只有一位圣灵。但是在神儿女里面呢，我们得着的恩赐是各有不同的。十二章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圣灵是今天得着，我们得着的恩赐是圣灵随他的意思他分给我们个人的。然后我们就知道说，既然是圣灵所分赐的，他是源头，而且呢他是掌管一切的。等一下我们看见圣灵降临，圣灵的恩赐他有一个非常荣耀的目的。那既然是圣灵随己意在运行他分赐，所以每一个恩赐对于他的目的来讲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啊，你讲到各种生命的恩赐啊，其实也是从主得着圣灵所赐啊，我们得着那永远的生命。但是这些生命，我们讲到说，在每一个儿女身上，今天所彰显出来的，可能就有各样不同的表现，但是呢，都是为着同一个目的。所以在身体当中能够配搭，身体当中能够一同完成神的旨意。 所以在这里要看见圣灵的恩赐，有各样不同的恩赐，那是圣灵随己意所赐下来的，他是一切的源头，他在这里执掌他的权柄。那圣灵呢，他是有位格的，随他自己的意思，他把各样的恩赐来赐给我们。好，这是我们第一个方面所需要认识的。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一同来认识圣灵所赐各样属灵的恩赐。我们一起来读灵前十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读到这各样属灵的恩赐，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可能跟我没太大关系，可能都是为着那些服侍主的，或者那些我们讲说他有恩赐的，他是特别的一群人。但是当我们认识到说圣灵随己意他在我们里面运行，他把各样的恩赐要赐给他的教会，所以这些恩赐其实不一定是哪一些很特殊的人，其实是每一位弟兄姐妹。到后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一个渴慕，因为圣灵已经降下来，而这些所有的恩赐呢，并不是为着我们个人我们自己的享受或者其他的目的，它有一个特定的目的。所以并不是说你得着了哪一个恩赐你就比别人好像超人一等，其实没有的。真正有恩赐的，其实他们里面更是伏在神的面前。那我们要知道说这是圣灵所赐的。那第一个他就讲到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智慧的言语呢，特别是讲到我们能够参透神一个奥秘的智慧。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很多时候你说这些知识这些道理我们听多了，我们也可以讲，然后我也好像认识了，但是呢，智慧如果你说神赐给一个恩赐下来，这人蒙圣灵得着的一个叫做智慧的言语，哎呀，那一个认识非常非常的宝贵。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读很多这些属灵伟人的传记，很多时候他们怎么样经过了一个患难痛苦，或者他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慕，在那边祷告啊寻求，有一天遇见了主，有一天忽然他看见了，然后他的生命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然后他所得着的他把它传讲出来，那个影响有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深远。你看像丁路师母，他在那里祷告，他们很认真的追求成为圣洁等等的，他们也非常的努力摆上。有一天他真是遇见主了，他祷告的时候主叫他看见他不过像一个破烂的衣裳啊，你最好的你最好的表现也不过像一个破烂的衣裳，只有基督才是我们的义。然后呢，看见那个十字架方面的信息，那这些启示认识神他的自己，他那个深奥的他的智慧他的奥秘，今天一下子我们说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那这个智慧或者是说还有智慧的言语，把你所看见的能够把它发表出来，这是我们每一位都要渴慕的，我们里面都羡慕能够来认识。在神的家里面需要这样的恩赐，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我想在从整个圣经里面来看，那我们基本上第一个认识呢，认识这位 荣耀的主。那那位荣耀的主，当他的宝贵向我们一开启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是无价至宝的一线，夺我们的全心，夺我们的全人，夺我们的眼目，再也没有什么能够与主来相比。荣耀的主，那这是我们每一位都要渴慕的，我们能够看见，能够遇见这位荣耀的主。那第二个方面呢，是讲到主的荣耀。主的荣耀特别是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荣耀的一个发表和彰显，是借着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荣耀的主，下面一个是主的荣耀。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需要开启的得着这个智慧的言语，是讲到那一个十架的道路。如果不认识这条道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杆。所以弟兄姐妹啊，好多个方面，其实你在圣经里面呢，在很多读经的时候，从这三个方面我们来看见，其实圣经里面启示主他自己的宝贵，启示他荣耀的心意，要得着一个圣洁没有瑕疵那个荣耀的教会，启示他的道路，唯一的道路就是十架的道路。那这些我们说感谢主有这样的恩赐，这人蒙圣灵是他智慧的言语，不是知识道理上的知道，乃是真知道。那下面呢，他讲到说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那知识的言语，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有这件事情会发生，有这个情况别人可能还不了解的时候，那你里面呢就有一个知道。那在这些方面，从整个教会，从我们个人，从主的引导，他其实在很多的方面，你说恩赐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并不一定就是说他就是知道多大的事情哈。那我们说今天圣灵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有大的有小的事，其实我们都是一同来经历到。那这个知识的言语呢，有在这边有一句话哈，知识的言语，圣灵给我们的话，使我们能够说出事实来，就是他到底有一件什么事情。那它的真正的意义呢，只是智慧的言语能够把它发表出来。那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来讲，有些时候我想弟兄姐妹也都有经历，很多时候你里面就是有一个知道，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带领是什么。那在教会过去，我们很多时候在寻求那个方向，或者在买会所的时候，那有些祷告，有一些交通，有一些弟兄姐妹得着主的话，它里面就有一个知道，这是神所预备的，不一定是哪一位，但是呢，他得着了一个知识的言语，当他发表出来的时候，那我们一下子都被圣灵感动，我们说阿们，说感谢主。那这有一说是整个教会的带领，那在个人的身上呢，大事小事哈，那我们就慢慢呢，从你认识这些恩赐，但是恩赐进入我们的生活，然后恩赐呢，其实是需要不断的操练，那你就慢慢就知道说，这恩赐的运用，你必须是紧紧的连于主的，你不是突然之间啊，然后就寻求一个非常超然的。还是说主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然后你就什么事情你会问问主，然后呢你会寻求神的旨意，这就慢慢成为把恩赐呢变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他的工作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这个人，改变他的神的儿女许多的情形，那最终呢是要建造他的教会。我想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的经历，好像有一位姊妹，我知道她说她特别有这个停车的恩赐，那每次到停车场呢，大家找不到地方，她说主啊哪边有位置，后来她都停得很顺利。 我想大大小小的事情哈，有一次我们家那个钥匙不知道是谁收到哪里去了，找不到，后来我就说这个必须要有啊，我就祷告主说到底在哪里，随手拉开一个抽屉，我就看到他就在那里哈。你说这些很特别或者偶然，但是呢，你慢慢经历多了以后呢，你就发现说，嘿，圣灵会引导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呢，他让我们有时候你就有一个知道，你没办法解释，那这些有可能就是圣灵的一个恩赐哈。那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他说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所以信心也是一个恩赐。有些人他就特别有信心，那我们看到有些特别宝贵的，就是说我们叫 baby face， 像婴孩那样的信心。那婴孩呢，站在一个高的地方，你说哎跳下来，他毫不犹豫的他就跳下来，他的信心啊，他不是分析说哇这个很高哎，这个掉下去怎么办？他有一个信心，他相信啊这个爸爸这个妈妈他会接住他的。信心是一个恩赐。那 George Mueller 乔治穆勒，那我们说他就是非常有代表性有信心恩赐的一位弟兄，所以他办孤儿院他也不是怎么去募款，但他就有一个信心。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他的那个传记啊，写到那些故事，他有祷告得答应50000次啊，说那个是他信心，但他把这些记录下来。有一次他们孤儿院中午要开饭的时候，开饭之前还有管财务的告诉他，今天我们实在是没有准备什么东西，我们真的没有钱了哈。那问他怎么办，那他说把那些盘子啊叉子啊都摆到桌子上，然后他去祷告。我们知道信心有恩赐并不表示说你的道路就非常非常的容易，信心的恩赐啊，特别让他们，我们说他是有恩赐的，那对他好像很容易哈，但是其实不然。因为信心的道路呢是不能靠自己的，你时刻需要连于主的。像彼得他能够走在海面上，但是他必须一直注视在主的身上。什么时候你一看自己看环境，你就会沉下去。所以信心的道路其实是一个非常试炼的道路。你去募款，你说我这个什么都预备好了，那条路并不是很难。那信心的路呢，所以他祷告，他需要在神的面前那样的一个祷告哈，让自己完全把自己降服在神的手中。还是时候到了，没有看见有什么食物，那他就照样的祝谢感谢神，好像桌上已经满了食物一样，他在那里祝谢。祝谢完了，有一个卡车开来，面包店的卡车，他说我们今天人家本来 order 了一卡车的面包啊，但是呢后来临时不要了，那我们说怎么办呢，就送到你们这里来了。我们现在看这些好像是故事，好，我说哈利路亚，但是他的确把那个信心的恩赐，那今天呢不单我们说得着一个恩赐，而是说我们认识有一条路叫做信心的道路。那相信神是，相信神在，那这是蒙福的一条路。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我想这个我们就比较能够有许多的经历哈，因为弟兄姐妹在疾病当中呢，我们常常就彼此代祷。圣经也告诉我们，你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那你有没有这个？就是说，因为神的话是这么说的，他也告诉我们说，他受的鞭伤叫我们得着了医治。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你不是说主啊，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恩赐，有没有医病的恩赐？那我敢不敢为他祷告呢？如果你不运用这个恩赐，你永远不知道你有这个恩赐。所以恩赐是需要操练，恩赐是你在需要的时候，你在运用的时候，那圣灵随他的旨意，他把这个恩赐会赐给他的儿女，赐给他的教会。所以的确今天神儿女有疾病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是找谁哈，哎，你来，你来祷告，还是说，哎，今天如果有需要，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因主已经受了鞭伤，那我们可以在祷告的里面支取他的完成的工作，这给我们的权利哈，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彼此代祷。那我们当中以前来过一位乔派伯老弟兄哈，那他是很有医病的恩赐。那有一段时间他来呢，他就住在我们家好几天，那有机会跟他比较深入的沟通哈。大家可能看见他的恩赐啊，医病啊，那我们觉得哇，那这是神给他的恩赐。那我记得他讲一句话，让我里面就非常的觉得说哇，这个很宝贵哈。我们的弟兄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神会不听他的祷告，所以他在很多方面呢，真的就像一个简单的一个婴孩一样。他说神是听祷告的，你说他是医病恩赐呢，还是信心恩赐呢，还是他就跟神这么靠近呢，这么简单呢？我想都有，所以恩赐很明显的能够在他身上运行。有一次有一对夫妻哈，那个时候那对夫妻呢是不信主的，另外一个弟兄介绍，然后呢他的女儿被鬼附很长时间了，从小的时候被鬼附，他们都是拜偶像的家庭，拜得很厉害的，然后各个庙去拜啊，大鬼赶小鬼，然后越来越严重。他说最后有九年的时间呢，干脆就被放到精神病院去了。因为人家也没办法，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哈，以为就是变成精神病了，所以住在精神病院九年的时间呐。然后呢，后来从精神病院也没办法，就但是那被鬼附的情形还是非常的厉害。那个弟兄呢，他说可不可以让他们呢？他们要来美国一段时间哈，然后可不可以住到我们家？那时候我说好吧，那就住到我们家，我也没有说真的这么近距离的来认识他们哈，我并不认识他们，那就住来了。哇，那个他们的女儿啊，那真的是有时候非常的可怕，好几次他住在我们家楼下，他父母打电话到楼上给我们，叫我们下来，然后就说他们抓不住他了，那我们下来为他祷告哈，真的祷告，后来他就安静了，那但是呢。还会再犯哈，有时候一犯的时候，那个人就像一个木头一样，就是说那个，然后很狰狞，然后那个力气，还有那个是，然后后来那个乔派伯有一次就刚好也在我们家，那我们说这个要为他祷告，要把这个鬼给赶出去啊。啊，那个老牧师呢，他很有意思哈，他说我没有什么赶鬼的恩赐哈。那我们的知识来讲呢，他是被鬼附的，你就不能碰到他，对不对？那乔派伯呢，他也好像也没这些哈，他就那么简单，就牵着他的手，然后就简单的几句祷告。哎，这个女孩子哦，本来那个非常狰狞的那个面孔啊，哎，突然间就微笑起来了，就得着了释放了。你说这是圣灵的工作，那非常非常的特别。他的父母呢？拜偶像那么深的，那后来父母呢，他们都说哇，这太奇怪，他们也要相信哈。那后来这个父亲跟这个女儿呢，就在我们家的那个贾库斯亚就受浸哈，归入主的名下。过了好些年，听说那个女孩还在教会，还在诗班服侍。圣灵的恩赐，那今天我们看见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那今天我们都会经历到。你都亲身的，你能够看见他在教会里面是真实的在运行的哈，因为好多的病得医治，鬼被赶出去，好多的事情发生，那你说不是人做的，那是圣灵奇妙的工作。所以在临前十二章，你看见圣灵随己意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他的教会。所以有些我们就不多讲了哈，有些行异能的，做先知的，辨别诸灵的，那叫一人说方言，叫一人能够翻方言。但是我想我们下面要认识，那今天这样各种的恩赐赐下来， 它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目的，有很多人得着了一个恩赐，为着他自己。有些人高举一个恩赐，然后呢，叫很多的人是来看他有这个恩赐。那这些来讲呢，其实并不是神赐下各样的恩赐他的目的。那我们一起来读十二章第七节，十二章第七节，下一个 slide， 下一章，那边不能换吗 ？Adam， 下一章可不可以？啊？哦，没关系哈，那边不能动哈。十二章第七节，圣灵写在个人恩上，是叫人得益处。所以圣灵显在个人身上，他有一个目的，是叫人能够得益处。以弗所书第四章刚跟我们讲到，那是主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他将各样的恩赐赐下来。他说赐了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圣灵的恩赐它有一个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是叫人能够得益处的，不是叫我们自己来得着益处的。如果不认识今天圣灵它的目的，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会极端的反对，有些人他会极端的追求某一些的恩赐。那在这两方面的情形呢，其实都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灵恩派的他说每一个人都要说方言，刚刚我们讲说方言也是一个恩赐，对不对？那他们就讲说没有说方言可能就没有得救，把方言推展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到一个地步啊，好像就是只有这一个才是就是只是他们所需要。方言很重要，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那在会中，在整个恩赐的运用，在教会里面的运用，其实灵前他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今天如果在会中时候呢没有翻方言的，那你就不要在会中来说这个方言。那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大家得着造就。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万人都多，他向着神来诉说各样的奥秘。但是呢在众人在一起的时候，那就需要有翻方言的恩赐。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教导呢？因为如果不清楚的时候，很多时候因着一个恩赐它可能带来好处，能够建造，但是呢如果你错用的话呢，它也会带来一些的混乱。所以我们要认识恩赐它的目的就非常非常的重要，要让别人能够得着益处，让别人能够得着益处，让教会能够被建造起来。所以今天各样的恩赐它是什么目的？建造别人，建造教会，是叫别人能够得着益处。那我们需要让这些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很清楚。那我们知道了以后呢，我们在下面你来看，在灵前到了第等一下哈，好，还有灵前第十四章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那这边也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你们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这些恩赐呢，它的目的是为着造就教会。好，我们需要切慕，我们需要求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这些恩赐在圣灵里面他已经赐给他的教会， 弟兄姐妹，其实在每一个圣徒的身上，我们说有一千两的，有两千两的，还有五千两的。今天太多时候大家都是期待那个五千两的，哇，他有恩赐，所以他能够服侍，他能够怎么样。但是今天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不是出在那五千两的，最大的问题出在一千两。多少时候一千两的觉得说我没有什么恩赐，就把恩赐呢埋在地底下了。你看主举的那个讲的那个例子哈，最大的关键，弟兄姐妹，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一千两，他最少的也有一千两，也就是说圣灵随己意把恩赐赐给他的教会，赐给他的儿女，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你说有没有呢？你知不知道呢？那今天我们需要操练，需要运用，但这个运用为着建造教会，为着别人得益处啊。那当我们说你个人有什么样的需要，你要去寻求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有恩赐的，当然你说你可以跟他交通好，但是呢，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说，哎，你为我祷告，你的祷告比较灵哈，你比较能够知道主的意思。但是另外一面来讲，我们每一位其实都能够来认识神，我们每一位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其实我们每一位主都把那个信心也赐给我们，祷告、医病各方面的，一面是圣灵的恩赐，那另外一面呢，其实主也叫我们今天你能够操练，你能够运用，然后显出来。当然有特别的恩赐在神的家里面，你发现说是一个配搭的，是一个在服侍的里面，那一个身体当中不同的功用就会显出来，因为恩赐不同，你发现它的功用也就会不一样，配搭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完美，非常的完美。很多时候你觉得说，哎呀，我们好像缺少这个恩赐，哎，一定是有人把它埋藏起来了。因为神把圣灵把各样恩赐为着他的家的需要，我相信都有。那今天我们不要把它埋藏起来，我们去运用，然后呢，慢慢就会显出来，而且呢，会成熟，会长大。恩赐的目的是为着教会的建造。那到了十二章，他讲了超多的恩赐，但是十二章的第三十一节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那最妙的一个道路啊，把一个更大的恩赐，他讲了好多的恩赐，然后到了十二章第三十一节，他讲说要把更大的恩赐来告诉你们。那我们读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呢，就知道什么是更大的恩赐。他讲到的是爱是一个更大的恩赐。那我们知道说，来比较爱和各样前面讲的这些属灵的恩赐呢，属灵的恩赐很多时候是暂时的。那他讲到爱是永不止息的，属灵的恩赐是有限的，但是爱呢，他讲到说是无限的。那他在当中我们可以读到有好多的那个对比哈。当然他讲一个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就是爱，然后让我们能够来认识。然后他讲到那个爱的真谛哈，那很多的方面，的确因为神就是爱，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他在十三章第八节哈，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呢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好像你说这些恩赐不是很重要吗？前面特别告诉我们要求那造就教会的恩赐，还特别强调说那先知讲道为了造就教会，所以我们要来祷告，要求这些恩赐。 哎，但是有些人读到第十三章第八节的时候呢，他讲到说，讲到这人有一天呢，他也要归于无有了，那方言呢也要停止了，对不对？知识也都归于无有了。有的人就觉得说，这些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呢是要追求爱，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看见，的确刚刚提到很多的地方好像有两个极端哈，那有一些地方，那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强调各样圣灵的恩赐。那你讲各样呢，通常他们比较强调像医病，还有一些说预言哈。那其他的可能不一定很强调。那但是呢，有一些呢，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反对哈。他在好多年前，我跟史弟兄到一个地方去服事哈。那这个教会很大，他们整个团队大概有超过十万人，而且是非常强的一个团队哈。那我们也很羡慕，哇，那他们是这么好的一个团队。那他们请我们去，那我们就在那个本来是安排第二天开始哈，有几天的聚会，然后跟他们的这些负责弟兄们啊哈，大概有40多位，然后就晚间一起交通哈。那他们也很盼望听见史弟兄的分享啊，那天史弟兄其实也交通了很多哈，啊，当中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过去曾经在，他可能也跟弟兄你们都分享过哈，他到欧洲去啊，有一个领袖，他的姊妹呢得了癌症啊，史弟兄就当中提到这么一点，就为他祷告，然后他就得了医治哈，所以那个其实不是他交通的重点啊，但是提到了这么一句，啊，后来呢？那他们这些有几个这比较更核心的去交通啊，交通完了之后呢，大家就跟大家报告，现在不太方便举行聚会哈，那我们的聚会取消了，这下面几天，第二天早上8点钟，把我们就原车就送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哈。那我说哇，他们就觉得说你提到了医病啊，那你可能就是灵恩派的了。所以他们就一刀呢，就说那不行，那就完全的拒绝了哈。那就我那天我们也有一点吃惊啊，啊，这个医病不是圣经里面这么多地方讲到医病是我们的权利啊。但是那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些地方他们为了防备，或者是说他们是非常的谨慎到一个地步啊，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完全的拒绝。我感谢主。后来我们到了另外一处呢，啊，过了大约过了2-3天吧，那他们就打电话来跟我们道歉。那从那个之后呢，每一年基本上都去他们那个地方。那大家知道说，跟他们一交通，他们说对呀，以前多少神迹奇事啊，教会那个复兴的时候，大家有病就祷告就得医治，对不对？你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特别的圣灵的恩赐，有医病的恩赐才祷告吗？弟兄姐妹都祷告，那都经历神会医治，祷告主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那时候就很多神迹奇事。我想讲的就是说，今天你不要走到这个极端，一下子就走到那个极端。有些人就专门的去追求，哎，要有那个医病的恩赐，或者是什么恩赐。恩赐今天圣灵随己意分给他的教会，那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就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有很多方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大胆的，我们可以来运用，你可以来操练，因为呢，为彼此的祷告，这不需要有特别的恩赐，你不需要一定要有医病恩赐的弟兄姐妹，谁他有恩赐，他才能够为人家祷告。那信心的恩赐更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信心里面的祷告，这是神悦纳的。你说我没有这个医病恩赐，但是我祷告，你相不相信神会做事情呢？感谢主，我相信我们都相信，那神来医治，也不是我们来医治。好，那今天在这边你就看见爱是永不止息，虽然他讲到说，先知讲道之能要归于无有，方言终必停止，知识也归于无有。哈，14章第1节说，你们要追求爱， 但是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要追求爱。的确，爱是永不止息的，所有这些恩赐没有办法跟爱来相比拟的，因为爱，神就是爱。但是他在十四章第一节，我们再读一次哈，十四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今天我们说一个工程在进行的时候，你发现那里有各样不同的工具啊，有这个做油漆的，有这个做木工的，有各样不同的工具哈，都在那个施工的地方。但是今天工程完成了之后，那些工具还有没有放在那里呢？没有啊，工具可能不需要了。当我们这个地方在建造的时候，你看就可能有好多的工具，而现在建造完成了，工具也就不需要了。所以今天圣灵各样的恩赐是神今天他要建造教会非常非常需要的。等到有一天所有的工程都完成了，我们说在永远的里面，在永世的里面，爱，只有爱是永不止息。那所有你说那个时候还需不需要什么先知？大家面对面跟主在一起，跟神在一起了，那你很多的恩赐其实是没有需要了。但是爱是永不止息，你说那些都停止了，但是在十四章第一节说，是的，我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今天他叫我们向主来祷告，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恩赐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享受，恩赐是为着教会的建造，我们特别要求那建造教会的恩赐。盼望我们说，是的，他在我们的里面，在教会的当中，他要赐下大的复兴。那这个复兴的来到，我们说主他自己来了，就是复兴的来到。那今天主是在圣灵里面回来，我们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渴慕，求主来充满我们。那他充满我们，也就是我们说圣灵充满我们，就是主充满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当保罗给我们一个命令，要被圣灵充满，那这是为着每一个神的儿女的。我们带着渴慕，我们求主来充满我们。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说主，我们都在你的手里面，你随你的意思，你让圣灵运行，你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你的教会，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是照着你的心意，为着教会的建造。当你看见教会在建造当中有怎样的一个需要，也许主就是特别要使用你，你特别觉得教会有这方面的需要，也许主就特别把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你的里面。我们当中有一位大概得救两年吧，所以还算是很新的姊妹哈。那她就常常讲说，她看见别人生病，她就特别有负担。那这个是她从得救，她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后来我们就发现，她每一次有负担，我们说，那你就为病人祷告啊。那所以每一次聚完会啊，有什么疾病的哈，那有几位来祷告，那他有负担嘛，那他就来祷告。后来也真的发现说，神就把一个医病的恩赐啊，好像就赐给他，就是他特别有负担，那一祷告呢就有事情发生哈。我们说感谢主，那今天这些恩赐你如果真的知道是为着教会的建造，我们就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里面，主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在我们的灵里，他今天赐下一个大复兴，这个大的复兴，然后叫整个教会能够复兴起来。 好，我们来唱诗歌第651首。我们向主大大的张口，他要大大的充满。我们求他在我们的灵里赐下大复兴。请弟兄为我们弹一句，我们就来。